好好，师傅，弟子就是前几天马上过年的时候，一个同修在感恩太岁菩萨堂节大将军的时候，完了堂节大将军对他说了几句话，弟子注意一下，师傅，感恩师傅。
现在看你们都很厉害了，都能接到菩萨的信息了。
不是，这是一个同修在那个佛台感恩菩萨太岁菩萨的时候，
听听我们的太岁菩萨是怎么讲的。
好，感恩师傅。太岁菩萨开示，弟子您听好了，太岁菩萨，我马上离任，过几天会有新任太岁菩萨到，在我离任之际给众佛子开示几句。2017年已接近尾声，这一年心灵法门的佛子都非常好，人心向善，救度众生，有卢军红师父带领大家修心修行，我看到了人间一片净土，大家要好好跟随你们的师父好好修。现在天时太紧，业报很快，只有行善积德之人才有福报在人间享受天伦之乐。2018年是意外和变故之年，会有新任太岁菩萨接替我，大家还要时时跪拜祈求保佑你们一年平安，感恩师父。
他就是离任了，是啊，每年
对了，就
太岁菩萨是每年换一届的，换一次。
对的，就像师傅您说的，就是每年的时候，都会换的。那师傅弟子有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太岁菩萨开示，现在天时太紧，业报很快，只有行善积德之人才有福报在人间享受天伦之乐。弟子想问师傅，为何现在天时会太紧？普遍而言，现在的业报有多快？
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骂人，人家马上骂你；你现在打人，人家马上打你；你现在说人家坏话，人家马上揭露你。你说快不快？对不对啊？你今天很多人做了坏事了，是不是警察马上就能把你抓起来啊？他现在这种侦探的手段手法也是非常非常的技术啊，非常高明。所以过去对不对啊？过去很多人做错坏事他抓不到，现在你看报应如影随形吧，对不对啊？所以不能做坏事啊，对不对啊？作为心灵法门每一个人，你自己要有凭良心啊做事情啊。所以我叫你们一定要爱护自己的国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人民，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摆脱自己的烦恼和摆脱自己的一些困境。因为人有时候每个人都有困难，你不能老怪怎么怎么怪人家的，你要自己要想想，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的嘛，对不对啊？
就
听不大清楚你的声音啊，小弟啊。
师傅，我说我们也要常常像您教导我们似的，在人间我们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
对，
我们做众善奉行，师傅
就一定要多
对
这自己国家有意义的事情。
对，
学佛其实你说学佛你说不管怎么样，说学佛最起码的你要对自己的国家要好啊，对不对啊？
是的
这个是最起码。你就像学佛你对师父要好，你比方说你一个和尚，你对自己的师父都不好，那你学得了佛不啦？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尊师重道，我们就要是怀着感恩的心、慈悲的心，真的师父，我们也要感恩师父您这么辛苦的、无我的去救助众生，真的感恩师父。
对得起自己良心，一辈子要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一辈子要真的要对得起。对得起上，对得起民族国家，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所以一定要用良心来做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学佛实际上跟那个儒家呀、孔门之道都是一样的呀，人忠孝仁义礼智信啊，这个都要的，对不对啊？过去你看观地菩萨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拜他，对不对呀？
对的，
忠孝仁义啊都有啊。
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师傅，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比如我们说的这种年关，是每个人就是这个年关是对每个人而说，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玄学上，请师傅开示一下。
年关嘛，对每个人都受影响的，
都有影响哈。
像年三十晚上一样的，账嘛要结清。
那如果年关的话，大家念小房子，针对这个年关的话，一般多少张小房子？
年关了没有？就是像平时你们过年之前呢，啊，大家磕头啊，念这些经文就够了。
哦，够了。哦，好的，嗯，好，谢谢师傅慈悲。
啊，对，师傅，还有就是年关嘛，就是是指初一以后算年关结束了吗？还是到什么时候算年关结束啊？
年关嘛，从道理上来讲，一般的你过了这个关了，对不对啊？年关嘛是初一，初一之后应该就不是年关了。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要说的准确一点，那到初二。12点钟之后，初二就初一晚上的12点钟之后才算过一个小年关。
哦，
明白了吗？
嗯
嗯，
就是有很多
所以中国人呢，有时候说过年关，他过大年关，大年关嘛到15了呀。
哦，15，那就是还是要多注意这期间哈，
要当心啊，特别当心。
人家老人有时候说啊，这年关来了，或者是年关不好过。这个年关是不是就是对每个人来说，或者是就是到了这个年关以后，特别是或者欠人家债比较多的，到时候就讨债的人比较多，所以这样说。所以
并不是的，年关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报应期。用佛法讲叫报应期。那比方说我们春夏秋冬，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家说秋收呢？它跟季节有关系。那么年关的意思呢，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总有一个是要你受到报应的时间。那么年关的话呢，受报应的时间呢，那么比方说我们说是叫做冬至。而冬至的话呢，如果你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了，你正好这个年份呢应该收走了，你这个阳寿到了，他呢不一定早收你，他在年关的时候你过不去，他把你收走了。明白吗？
明白。
还有你的生日之前他也会收你。
对，
他要找个节气来收你，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就对这个节气啊，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影响啊，就是他们很有讲究的，什么样的节气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像母亲节我们要对母亲好一样的。
对
对，
对
不对啊？
对，
他有规律。
那有时候人碰到节了什么，就是你经常说就是在生日前后3个月里面，那这个生日跟年关有什么区别呢？
生日跟年关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啊，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关，都是一个报应的。那么你做好事的话呢，做比方说你做生日的，会有很多人来恭喜你，对你很好，对不对？实际上你这个关就过得很舒服，很容易过去。如果你做坏事的话，你过生日的，你几岁之后呢？我告诉你，你把钱还我啊，有吗？也有的呀。一样的，跟那个节气是一样的道理。
对。
好的，师傅，今天是中国传统的小年，您跟大家开示几句吧，也是尖斋菩萨圣诞。
小年，大年都要过，一年要比一年过得好，小年是一个像承前启后，比方说人家说小年过得好，大年一定过得棒。那么，比方说你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过得挺好了。那么你身无挂碍，对不对啊？那么你以后就上天这个路就比较平坦了嘛。如果你今天还活得很不好，烦恼痛苦当中，那么你说你这个以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你能到哪个境界呢？小年嘛，就是今天过得好啊，大年也会过得好。今天不吵架明天家里也会不会吵架，天天今天吵架，就是想大年不吵架也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境界问题。所以什么事情有个承前启后，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要福慧双修了，一个人没有福气的话，你也不会有很大的智慧的。你去看，你今天有福气的人才能闻到佛法，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连佛法都没闻到，那你说你怎么会有这个福气来在人间享受更多的福报呢？肯定没有了。佛法是让人开悟，让人觉悟，让人能够离苦得乐的，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想想看人家说人生难得，对不对啊？你得了个人生，你就虚度一生啊。但是有的人呢，他得了个人生，他不停地在珍惜当中，他在进步当中， 啊，他在努力寻找一种解脱。你看我们伟大的佛陀，他为什么这么伟大？他做了太子了，他在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受苦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我要帮他们找一条永远不死的解脱的路。所以他为了这一点，他才开始出家，他才开始在人间啊，在寻找啊一个能够让人解脱的道路。啊，最后来就是形成佛陀所创立的这个佛道。实际上一个人，你刚刚生下来，刚刚做了太子，他已经要想到我以后了。这种人就叫有眼光啊。啊，对不对啊？啊，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人类了，他是菩萨，他是佛呀。啊，对不对啊？嗯。
对对。
所以希望你们啊，新年只是一个开端。永远要把过去忘记，啊，过去就是过去了，啊，拥有今天你就拥有了未来，你连今天都不能保持自己很好，就比方说现在我们在过小年，很多人在医院里过呢，医生告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你说他过什么年，他学什么佛，他能够有拥有明天更好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用明明白白今天活在当下，你才是拥有未来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在您在
去年他去有一个同修院，不是去年那个三坛功德佛说开示的时候说，最近让大家多念消灾和往生咒，好多人不念不听，其实你们不知道其中的奥秘。这段时间好比是菩萨为大家开辟的绿色通道，这几天就会消好多的业力，超度好多的小灵性，特别妙。那师父也说过，他说要年关了，年关的时候要不就大赦一下，给有觉悟的人，让你们赶紧念念往生咒，就是帮助你们消掉过去杀业杀生的业障，消灾啊。过年关的时候人家要债了，你们要消灾啊。请问师傅，去年的这个开始适合今年吗？这个同学问师傅。
去年的什么是适合我？
多要多
完全适合，
要多念往生咒啊，
完全适合
啊。太岁菩萨开示，众弟子年关将近，好好念经，多放生，会化解一家灾难。年底也是收人之时，只有行善积德之人可以庇佑灾难。我太岁菩萨会多多护持修行心灵法门的弟子以及你们的家人。师父，因为这个同修也挺担心家人的，完了这个太岁菩萨就是对他开示了几句。师父，弟子想问，太岁菩萨开示我们要好好念经，多放生，会化解一家灾难，具体是不是指的我们念的消灾吉祥神咒在放生时候也可以祈求化解灾难呢？师父，
都可以，都可以
啊，都可以啊。
放生本身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三施俱全的。
哦，啊，是的，是的，嗯啊，师傅，我们除了好好念经、多放生、多要忏悔和原来做错的事情，是不是有效帮助我们避开灾难呢？是不是？
对，你想一想，你如果菩萨老加持你，你是不是避开灾难了？你天天心中有菩萨，天天念经，你说你会不会避开灾难呢？
嗯，
好了，
嗯，会的。
在冬至、清明，还有中元节这些节气。阴气比较重的节日，师父曾经开示过，就给自己的要经者烧送49张小房子。有的同学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平时许愿21张，然后呢这些节气到来之前许愿49张，反而梦见更多的要经者，然后导致小房子库存比较紧张，不够送。请问师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按部就班的21张呢？感恩师傅。
我问你啊，年关了呀。
嗯。
过年是不是要债的时间啦？
是
你。你以为人家随便跑到你家里来要债的？那些灵性来问你要，都是你欠的。你过年关你不还啊？你不还嘛，留到明年利息更高，逃都逃不掉的呀。明白了吧？
好。
啊。
嗯。那还是要多许愿一些是吗？
对呀、啊，啊，
啊，好的，啊，感恩师
父。好了，马上到新年了，那么台长呢，趁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讲讲新年前的规矩吧。 啊，一般说新年前要把自己的桌子啊什么地板呢要扫扫干净，整理整理干净，因为呢新年有新气象，要把一些旧的东西扔掉，那你这个人呢新年就会有好的运气。所以为什么人家年底春节之前都要打扫家里啊？
除夕和初一去寺庙烧完香，可否在家里烧诵自修礼佛大忏悔文？
除夕实际上在家里也可以拜，到庙里也可以。如果你是觉得太人太多了啊，其实你在家里更清静啊，一样的心静的话啊，但是呢就是说最好呢除夕的时候呢到同修家里啊，比较热闹的同修家里，大家去聚一聚也很开心的。不要，也最好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啊，这个除夕的话嘛跟大家一起啊，跟家里人一起，所以一家子修心灵法门是最好的。
是的是的，哎呀哎，我也盼着我妈妈早日幸福宁静
啊。
师傅好，师傅新年好。
啊，新年好。
师傅拜年，师傅吉祥。
谢谢。
昨天烧头香啊，我看见那个香炉里的香啊，那个啊好漂亮啊。那个那么多那个香，哎呀怎么说，那么多那么香都在闪，那个 sparkling 都在闪啊，很多菩萨来。好漂亮好漂亮。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真的。很多很多，因为几十支香在里面嘛，大概有一大半以上，它是不同时间在，哎呀，一下子闪闪闪，就像那个放烟火一样那么漂亮。
嗯，你就知道了。
啊，真的，我很开心啊。
嗯。
这算不算我一年新的一个好好的开始了嘛？对不对啊？
兆头嘛，至少兆头好。嗯，其实嘛，最要紧的嘛就是年三十的时候。开心最重要。年三十跟交界，就是时光交界的交界处的时候，这个一时一刻的时候，你最开心，那是最好的兆头，明白了吗？
真的很开心啊，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嗯。
哎呀，那如果年三十那天发生不好的，就算一年不好的全过去了，是不是？
年三十之前。发生不好，那么就是过去了呀。
就是下就昨天下午嘛，就是全过去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啊、嗯。
哦，那。
所以人家嘛，剃头嘛也在新年之前剃，啊，做事情都在新年之前做。
嗯。
啊，新年嘛要新气象呀。
那就是我今天就在想，我打个电话给师傅吧，看看我能打通。如果打通，那我今年真顺顺利利了。真的
啊，师傅，就是快过年了，过年不有年夜饭吗？从玄学角度，您给大家开示一下吧，师傅。
年夜饭嘛，就是团聚啊，团聚呢，实际上过去中国有个传统的，过吃年夜饭呢，讲起来是团聚，但是还是家里要有一个人不在。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有一个人全部都在的话，过去讲就是有一个老人会走掉了，明白了吗？因为有一个人不在，所以家里总不能团聚，这个老人就是跟阎王老爷就有理由讲，因为我一直没有全家团聚过，所以我就不想走，过去是这样的，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那我们吃年夜饭要注意什么呢，师傅？
吃年夜饭没有什么，吃年夜饭实际上就是团聚，一般的菜啊，做菜啊也是要团聚，做成双不成单的，成就是人家说啊，吃两碗，你吃两碗饭，对不对啊？你要吃，假装吃不下也得添一下。你如果吃三碗饭，你必须要吃四碗，就是成双，不要承担。年夜饭，而且还有就是除旧嘛，除旧嘛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自己很多的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讲一些过去的事情，讲完了就不要讲了，新年就不要再讲了，把过去的事情要商量的，年初一这一天不要讲。
那是否如果吃年夜饭的话，吃荤的话，是不是罪加一等了？
年夜饭呢，像我们对我们吃素的人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吃素呀。 不要吃吃荤的就好了呀、
嗯、
为什么去吃荤的啦？
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嘛？那同兄他家里、好像没有佛台的，但是他家附近一公里处有一个庙堂，他们是山区很偏僻的，庙堂里有供奉观世音菩萨、四大金刚和另外几尊佛菩萨，平时去烧香拜佛的人很少。他想问，他大年三十那天，他可以在这边整夜念礼佛和其他经文吗？
你去念的话一定要亮啊，大年三十晚上半夜三更了，你不知道这个庙里是什么何方神圣在里边呢？
对，而且很偏僻。
对呀、啊、怎么去啊？你还不如自己把我们的观音菩萨像拿出来、
哦、
没人的时候自己拜拜呢。
哦，
明白了吗？嗯，
就在家里拜着吧，是吗？
啊，对呀、啊、家里温馨呀、啊
哦，
你跑到这种深山老林里，这种庙荒无人烟的，人都没有的，你跑进去变圣人呐、啊？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明白了。嗯，哎，感恩师傅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大年三十晚上是不就是晚守就是晚辈守岁吗？长辈能延寿，请问师傅，这个守岁的时间和长辈延寿的时间有什么样说法吗？一般守岁一小时，长辈能延多少寿呢？这个问题师傅从玄学上说。
实际上呢，其实上呢，在过去呢是这么讲法，嗯，就是说年三十晚上时间长一点啊，陪着父母亲，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陪着父母亲的时间长。
嗯、
那么然后爸爸妈妈跟孩子时间长了嘛，孩子到底年轻嘛，活的时间长，爸爸妈妈也会活得长，是由这种说法开始的过去。那么然后呢，守岁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就延长寿命了。因为年三十晚上到年初一，这是过年嘛，过年当中你没有过年的感觉，你不是说延寿了吗？
嗯嗯嗯，
是，他有很多的传统的讲法，还有一种嘛，就是因为啊，这个帮爸爸妈妈呢多祈福啦，然后陪着爸爸妈妈过年啦，一定要过十二点钟，那么你就是说啊，这个孝心啊，然后呢一起迎来了新的年份，那么就是大家又增寿，延年增寿，这叫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感恩师傅了。
过大年三十不是点头香嘛？
嗯，
点头香的时候呢，进头香之后呢，我在想，如果我们马上去念经，这个能不能算功课啊？可以念吧？
当然了，烧头香的时候念一遍经等于三遍的功力啊。
哎，对，哦，是的。那么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念到两点钟，这些都没关系吧？
没问题。那天晚上为什么叫守岁啊？所有的菩萨都在啊。
哦哦。
所以有菩萨在，你念经怕什么？又没鬼来的。
哦，好的，我写一下啊。
啊。
念到两点钟哈。
两点钟到通宵都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啦。
啊。
哦，好的好的。
啊，一般的烧头香的是十二点钟到两点钟。
哦，好。
很多人不懂的，十一点钟来没什么大用的。
哦哦哦，
举个简单例子，我告诉你，时间没到，你提早的话算不算新年呢、啊？你为什么非要敲到最后一声响才 Happy New Year 啊？
啊，对对对。
你开玩笑，很多人不懂，哎，十一点钟就投降，你怎么不说九点钟就投降了？你听得懂吗？
嗯，我知道的。
啊，只有往后推的算投降，十二点钟一开始算投降、
嗯，
然后到两点钟这个是最投降。这两个小时里面是最投降，接下来的时间到第二天早上也算投降，那么这个投降就烧的就不如刚刚那个烧头香厉害，因为刚刚烧头香的时候天上所有的菩萨全来，还有护法神，为什么求了灵呢？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去年我们观音堂来了48尊菩萨，
嗯嗯，
哎，你开玩笑的，
嗯，请台长上过年时候上头香，就是我们这嘎的风俗是，晚上十点半就开始上香。那么我们线上十点半线上，十二点再上，可不可以？
可以的。
也属于头香哈。
啊、你这个十点半实际上这不是头香了。
啊，那么。
因为没过这个时间呢，怎么叫头呢？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你说，人家生孩子10个月的预产期，对不对啊？ 你说说孩子没生出来算不算孩子出来了？哎，预产期不是说这个月要出来的吗？他没出来，你说是不是出来了？
哦，
对不对？你同样说你这个时间没到，你算不算这个时间到了？
嗯，
这个是个概念问题。所以上头香，头香什么叫头啊？刚刚时间一过那就头。
嗯，那是过12点以后上。
对了。
哦，
因为实际上头头香是什么？头头香就是12点一过去烧。头香是什么？这个年初一整个一天都叫上头香。
哦，
听得懂吗？
嗯，
头头香的话呢，就是烧的厉害了，就是这个时候啊，天上的菩萨天官呐、哎呀不得了的菩萨仙人呐，全部都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加持力大的不得了。那个时候为什么有求必应啊？那么谁在前面呢？啊，谁呢？就是说能够啊，就是有求必应啦、啊，什么什么，这些这个都是这个道理。那如果你年初一呢，也是很好，因为年初一整个一天呢。都是啊，也算头香，因为菩萨都在，也很好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
哎、就这个道理。你好了，你这个时间前面还没到了，你啪啪啪跑过去，你说我这烧头香，那你还是烧年尾香啊？听得懂吗？
啊、
哦。那你还是烧的旧香啊？
哦。
什么叫头香？头香是新香，新香是什么？新年的第一天呐、啊。
哦。
哎，钟声一响，那才叫头香啊。
哦，明白。
那你这是年三十晚上，你那不叫头香，就像春节晚会一样，那是叫喜迎新年，新年还没到，明白了吗？
哦，明白。
哎，
那要是方便是什么时候放？
放鞭炮啊。
啊。
所以啊，放鞭炮嘛，都是12点一到才放的呀。
啊，就是烧完头香以后。
啊，放鞭炮嘛，就是12点一过就可以放了呀。迎新年嘛，就是迎啊，对不对啊？
嗯。
你在旧年的时候，在过年之前的时候，你如果要说这叫去除旧除夕，就是除旧岁。
嗯。
你可以有放鞭炮有两种意思，除夕嘛就是除旧岁的话，你可以提早放。你说为了迎新年，你就是过了年再放，明白了吗？
那就分两次放可以吗？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在年三，你在11点的时候，你冰凌棒，那是除夕，对不对呀、啊？
嗯。
啊，然后你过了年一过，冰凌棒，那是迎新年。
啊，是这样子的，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晚上要烧那个头香、
嗯，
烧头香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许2个愿还是3个愿？
许3个愿。
3个愿。
但是这个3个愿不能说，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们一家。全部身体好啊，工作好，学习好，这个不算一个愿，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分开指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这才叫许一个大愿，明白了吗？
哦，就是说自己许自己的愿，自己求自己的。
不要许愿随便你许的，就是求的3个事情当中，只能讲有名、有姓、有人物的，嗯。
哦哦，
有地点的，比方说啊，你说你经常，比方说胃痛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胃痛消除，那这个愿肯定灵的，明白了吗？
嗯，好。那台长是这样子吗？许一个愿，许完以后给菩萨磕3个头，那不是我看书上说磕9个头，是不是许完一个愿磕3个，许完一个磕3个，
嗯、
这样子一共9个？
哎，这样比较好，嗯嗯。
就是说烧头香烧完我能不能念马上烧小房子啊？
可以，
也可以的啊、哦、
嗯嗯，
好的，
马上烧都没关系，年三十晚上守岁的，而且天上很多菩萨都在，整个的晚上天上到处都是菩萨，你们看不见的、嗯、
哦，那没关系啊、
嗯、
烧房子
根本没关系，那一天绝对是正的不得了，所以正气那一天是最正的，所以晚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的捣蛋，那一天谁要是出来捣蛋的话，谁自己倒霉了，你听得懂吗、
哦，我们全家打算去普陀山烧头香啊，然后就烧完头香之后可不可以点小房子啊，就是那是在外面，在那个普陀山上面
啊，普陀山上面可以完全没关系的，嗯，
可以的，就是不会有那个就是别的灵性来抢，
你记住年三十晚上没问题，年三十晚上到年初一菩萨多得不得了，每一个菩萨护法神天官还有地府的那些官全出来，谁敢做坏事啊？
是的。然后我今天就，然后我去普陀山就觉得跟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比较接近嘛。然后听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决定那个除夕晚上我通宵念经。
对，通宵念经，而且除夕晚上念的话，一遍等于三遍的功力。
真的
啊。啊，但是你不能念小房子，不能说我念一遍点三个红点。
那一张小房子相当于念三张吗？
不对，是说你三张的功力，就是说你念一遍经的话，你的如果你给自己念当然最好了。所以年初一的话，如果有三遍的功力的话，人家都给自己念的，不给小房子念的。
是年三十晚上，如果去就是香火旺的寺庙里面去烧头香啊，那个可以诵经吗？会不会惹事呢？
年三十晚上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因为晚上所有的菩萨都下来，而且不单菩萨下来，连天官都下来了。所以年三十晚上在动坏脑筋，比方说去烧香的时候看见这个女的好看了，看见那个男的怎么样了，你动动脑筋你一定受惩罚的。所以最傻的人就是年三，就是说人家说你平时有时候人家说啊过路神啊过往的天官呢、还不注意你。你一到这个那一天，哎呦，所有人的行为全部记下来。
啊，那如果年三十晚上那些人在家庭里面那些人不信佛的，或者
做坏事乱说话，绝对倒霉的，一年倒霉。
这都知道的。
啊，一年倒霉，天上全看到、
啊，
全部记录。
哎，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关于那个，就是说明年冲太岁的，有一些同事他就是属相明年冲太岁、他可不可以在就是说上头香大年三十上头香的晚上，然后就是祈求我在生日前三个月念满108张小房子，就专门特针对这个灾节去这样子送小房子，可以吗？
这可以的。
有同修在问啊，因为我们大年初一三十晚上是会那个上头香嘛、他们家里没有佛台的话，是否可以新香来上头香，并且可以通宵念经吗？
不可以。
好的、明白了。
他只有最好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磕头，磕完头回到家才能念经。
好的，明白了。
你去问问看，你去看一看。
信号不太好，可能会抢话、不太好意思、
没关系，你想一想，除夕什么意思？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夕就是过去除夕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来的，你要把它除掉，明白了吗？就像除去过去身上不好的东西一样。
春节的时候，就是咱们拜那个头香、头香什么的时候，用不用就是说给还拜一下祖先什么的？
最好不要做，
最好不做。
要做的话，就是在年头做，就是说过年之前。年三十的时候，下午、中午的时候可以拜一拜，但是呢，到了新年了里面就不要拜了。
OK。
明白吗？
明白。请问师傅。好像我们要送小房子三十晚的时候，除夕夜的时候烧送，还是新的一年初一的时候烧送呢？
初一年三十都可以烧送，因为年三十晚上接近尾声的时候菩萨都来的，全部下来了。听得懂吗？
听懂。然后送给祖先呢？
送给祖先最好是年三十之前。送给自己的小房子，保佑自己的全部年初一，过了新年之后，明白了吗？
明白。不是，马上到年三十过年嘛，我们这边也有个风俗，就是年三十晚上把那些过世的那个爷爷奶奶请回来，然后年初二早晨再送走。这样我听台长节目好像不大很好，是吧？
对，那肯定不好。
这种如果不请的话，我们应该对家庭怎么办呢？然后就是已经掏到天上的也有。
实际上很简单，实际上冬至就是他们的过年。
我听台长节目都是。
冬至本身已经请了，你听得懂吗？
这样的话，过年的话还需要再做什么吗？就是不请的话。
过年的话就不请的话，用不着。过年的话就是活人过年，明白吗？跟阴人不要一起过年，阴人过阴年，我们活人过阳年，明白了吗？
这也不用祭奠了，是吧？
应该在年三十晚上， 年三十晚上可以在中午的时候祭奠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拜一拜了，烧烧香了都没问题，但是到了晚上呢就千万不要再供出来了。
在农村里边嘛，他春节的时候啊，有些同学就是到年三十啊上祭的去上坟，这个行为可以不可以啊？合理不合理？
你要到哪里庙里去上香都可以，你自己家里有佛堂吗？最好在家里先上。你要到第二天到庙里去上香，就供供其他的菩萨都可以。
哦，那要是像年三十啊、二十九啊，能不能上地里去上坟呢？
年三十晚上去上坟啊？
白天
白天上坟，十二点钟之前还是可以的。